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51题，预定论有无圣经的根据呢？上帝的预定和拣选是出于预知而非预定。加尔文是相信预定论的，相信每个人的得救或灭亡，上帝早就预定好了。但当时其他所有宗教改革家都不接受这种预定论的说法，认为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预定和拣选都是根据上帝的预知，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早就知道谁会接受相信主的救恩而悔改归主，谁会拒绝不信主的救恩而在罪中沉沦。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马书8:28-30。本会的基本信仰也同样接受宗教改革家们的这种正确解释观点。但是国内有从本会分裂出去的个别人却坚信预定论，甚至更为变本加厉地认为每个人的得永生进天国或在火湖中的灭亡都是上帝在永世中早就预定好的，和个人的自主选择是否愿意信而悔改无关，并且强调说这是凭上帝主权的拣选，以弗所书1:4。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说上帝的拣选是一次性并且永远有效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永恒里受拣选，在母腹里被分别，在今世中蒙召，并且他的恩召是不可抗拒的，是按上帝永恒的预定与拣选，和信主后的行为好坏无关，而且个人的得救和灭亡都是由于上帝主动的预定，而不是由于个人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和决定。又说上帝爱雅各物以少，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罗马书9:11。上帝做事不需要对你交代什么，老板定下的计划员工无权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何况他是神。又说这样预定公平吗？答：审判讲公义，救赎是恩典，罪的公价乃是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公义。但救赎是恩典，是上帝白白给的，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在火里焚烧是罪人当得的份，人人平等，但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是恩典。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提摩太后书1:9，引自《旧道原理》一书。看了以上的说法，深感上帝的圣名严重的被误解蒙羞辱，无限慈爱和公义的上帝被说成是不仁不义的了，上帝怎可能毫无公义慈爱和真理原则的主动预定一些人得救，又主动预定一些人灭亡呢？又怎可能容让无数罪人活着，却又不让有他们有信而悔改的可能，最后还要使他们在火湖里遭受火刑痛苦，被焚烧毁灭呢？这把上帝说的太残忍了，假如这样还不如不要让罪人出生和活着更为仁慈些。也许作者以为这些看法都有经文的根据，其实是完全误解了经文的原意。作者主要根据的经文有三处，以弗所书1:3-14，罗马书9:11-16，提摩太后书1:9。我们现在就将这三处经文全面读一下，看看究竟应该怎样正确的理解。上帝的拣选和预定是根据上帝的预知。第一段经文，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或做成。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得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质，只等到上帝之名，名原文作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这一段经文首先明确指出，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在创世以前早就制定了，并且上帝在创世以前早已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并按自己的意志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其他经文中也有这样说的，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使徒行传13章48到49节。但是对上帝的拣选和预定，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凡是有关世人或信徒灵性品格的好坏，能不能信主悔改得永生的问题，上帝绝不会主动预定谁能得永生谁将下地狱，因为这是和上帝无限慈爱公义的本性完全相违背的。经上说，上帝爱世人，包括每一个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又说，他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提摩太前书2章4节，彼得后书3章9节。而且世上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的罪恶多么严重，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可能，上帝必挽救到底。就如我们看到犹大国最邪恶的王马拿西，最后晚年的时候，在上帝很久不断的警告、劝责，甚至惩罚之下，而终于完全信而悔改，归向上帝。列王记下21章1到16节，历代志下33章10到20节。又比如掳掠犹大国、毁灭圣城和圣殿的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最后也在上帝不断的光照、警告和管教之下，而终于完全信而悔改，归向上帝。但以理书4章。至于旧约圣经中凡上帝所毁灭的人，实际上都是永远不可能信而悔改的人，人自己或别人不知道，上帝却完全清楚知道。假设其中任何一个人有挽救的可能，上帝必不会毁灭，而必要挽救到底。经上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主耶稣已为我们道成肉身，舍命赎罪，做出无限的牺牲来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主又怎么舍得让任何一个可能性而悔改的人灭亡呢？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喜欢拯救，不喜欢毁灭。毁灭罪人对上帝是悲伤的事，上帝曾存着悲痛的心对被盗将亡的以色列人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 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33:11。事实上，每个罪人的灭亡，上帝的心中都是流着眼泪的。也许有人要问，你怎么知道？圣经中虽然没有说上帝流泪，但却记载了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曾为将亡的耶路撒冷人大声哀哭，路加福音19:41-44，也已经记述了在拉撒路墓旁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35。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呢？其实主耶稣并不是为拉撒路哀哭，而是触景生情，看到许多犹太人为死者哀哭，而联想到不久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将亡的众人以及将来罪人在火湖中毁灭的情景而悲伤流泪。因此将来罪人灭亡的原因绝不在于上帝，而在于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而决定的，不肯信而悔改。也许有人要提问了，古代的许多的人没有机会听福音，当然也无法做选择，他们岂不都要灭亡了吗？不，古代的人也有上帝的圣灵感动他们，他们中也有一些心地仁慈善良的人，上帝完全知道，如果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也一定会热心信主爱主。因此上帝就凭着自己的预知而预定他们也能得救。正如怀艾伦在《历代愿望》一书中所说的，在审判的日子，那些为基督所称赞的人可能没有多少神学知识，但他们心中怀有基督的生活原则，由于圣灵的感化，他们常给周围的人造福，即使在异教徒中也有仁慈为怀的人，在生命之道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耳中之前，就已经善待所遇到的传教士，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他们。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在蒙昧无知之中敬拜上帝，从来没有人把真光传给他们，但他们也不致灭亡。他们虽然不知晓上帝明文的律法，却听见上帝在大自然中向他们说话，而且照着律法的要求行事，他们的行为证明圣灵已经感动他们的心，他们也就被承认为上帝的儿女。第70:4。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圣经上说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早已在基督里拣选并预定了我们呢？原来这种拣选和预定不是由于上帝主动的预定，而是由于上帝的预知。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早已知道将来谁会信而悔改得生命，谁会蒙恩得救后又被罪迷惑，心灵刚硬，离弃真道，谁会不断的在主里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至死忠心，直到主来。因此上帝的所谓预定和拣选都是根据这种预知而做出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马书8:28-30。彼得也同样指出，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先见原文意思就是预知，和罗马书8:29预先所知道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前书1:2。其实从上帝的心愿来说啊，上帝是多么渴望每一个罪人都能够信而悔改得蒙拯救，上帝也渴望每一个蒙召的信徒都能被拣选，每一个被选的都能至死忠心，得着生命的冠冕。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因此上帝才会在圣经中不断地发出警告和劝勉。例如主耶稣在婚姻的宴席和葡萄园招工的比喻中一再地亲口告诫我们说，因为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14，20:16。启示录中论到末后得胜的圣徒也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7:14。这里指出末后得胜的圣徒不但是蒙召，而也要被选，不但是被选，而也要有忠心。正如主在启示录书信中劝勉我们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指火湖中的毁灭。启示录2:10-11，20:15。使徒保罗也劝勉提摩太和信徒说，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供给就是体贴，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前书6:11-12，18-19。保罗也劝勉众信徒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原文作离开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格罗西书1:23。使徒彼得也劝勉教会信徒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1:10-11。以上第一段经文也指出了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和所要赐给我们的各样属天属灵的福气。第一，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保罗在另一处也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格林多后书7:1。第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三，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第四，教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五，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中文翻译为得或作成。第六，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能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人，真是有福的。然而，我们首先要审查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被拣选了呢？我们是否真的已经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成为上帝儿女了呢？自以为受洗加入教会的人，自以为信主得救和侍奉主的人，并不都是被主承认的人。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1-23。主耶稣也曾说过，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再者，对已经真正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也就是已经重生成为上帝儿女的人，还当不断地在主救恩中生根建造，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12-13，意思也就是要将起初蒙恩得救的经验 不断地保持并加深下去，或说还当在基督里不断地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否则人如果被罪迷惑，心灵刚硬，离弃真道，得到的救恩仍然有可能丧失。希伯来书3:12-14，6:4-8，10:26-29。人如果不常在主的里面，不结果子，属灵生命也仍然有病衰死亡的危险。约翰福音15:2-5-6。因此蒙召被选的人还当忠心的跟从救主，跟到底。比如经上所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启示录17:14，2:10-11。这样才能真正的成为主所拣选的人。上帝的拣选和恩召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是指信主前的行为，而不是指信主后的行为。现在再来看第二段经文，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如经上记载，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罗马书9:11-16。再看第三段经文，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提摩太后书1:9。以上两段经文中所说的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又说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里所说的行为是指我们悔改信主以前的行为，而不是指我们信主以后的行为。保罗对此是有亲身体会的。当他过去带着祭司长的命令将到大马色，要捉拿信徒迫害他们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使徒行传9:3-6。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当他正猛烈逼迫教会信徒的时候，主耶稣选召了他。主所以选召他，当然不是根据他当时的行为表现，而是因着预知并预见他以后信而悔改，蒙选为外邦使徒后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竭力推展传道救灵圣功，并至死忠心的英勇表现。同样，上帝因预知雅各以后会爱慕并追求属灵属天的事，而不断的谦卑悔改，信靠主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神爱人。而以扫呢，会贪爱世界，走世俗道路，因此上帝预先拣选雅各成为耶稣基督的属灵先祖。总之，以上的经训千万不要被误解为，不论我们信主以后灵性品格好坏，上帝都会拣选我们，都会怜悯恩待我们。比如上面所引用的《旧道原理》一书中所误解的那样。我们看看上帝当初怎么对摩西说的，为什么摩西这样蒙主怜悯恩待，而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却遭主不悦并死在旷野。 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背叛上帝，上帝说要灭绝他们，并兴起摩西的后裔取代他们的时候，摩西立即苦苦地恳求上帝不要灭绝他们。第二天又回到上帝面前，恳求上帝饶恕百姓的罪，甚至宁愿舍命代求，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出埃及记32章31到34节。随后摩西又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出埃及记33章12到19节。我们也想起有一次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说：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时摩西默默忍受，一句话也不说，结果上帝为他说话了。上帝责备他们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民数记12章2到3节，12章6到8节。但愿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称义永远称义，一次蒙恩永远蒙恩，一次被选永远被选。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因信住在主里，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靠主成圣，不断的在主里多结美果，荣耀天父。正如主耶稣的亲口教导：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常在就是住在，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使徒保罗也同样告诫我们说，他们指当时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侄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罗马书11章19到22节，希伯来书3章12到14节，6章4到8节，10章26到29节。因此我们务要不断的信而悔改，信而顺从，住在主的爱中，做上帝所爱的儿女。正如主耶稣接着对我们亲口的劝勉，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9到10节。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